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e.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耶稣到底是谁呢？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的。很奇妙的，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没有写过一本书，也没有到过什么远方去。可是我们知道，在这2000年来，成千成万的人相信他，接受他的救恩，信服福音，而且奉他的名聚集在一起，甚至于在任何恶势力压迫之下，有很多人甘愿身受苦刑为他而死。世界上最美丽的建筑是用来敬拜他的，最悦耳的音乐是用来赞美他的。今天我们所用的日历、公历，也是以耶稣降生的年代来计算。这公历年代，不论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都同样的采用。现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还是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传扬他的名，他的名被传扬的地方只有增加而没有减少。相信他的人包括有青年人、老年人、男人、女人、小孩、知识分子、文盲、科学家，许多这些进步的国家、野蛮落后的民族都有信他的人。这样的人你能找到有第二个吗？如果他真是随口乱说的话，会有这样奇妙的成果吗？基督教的信仰和耶稣基督本人是分不开的，他也就是解决人生一切问题的解答钥匙。只有信靠他，信服福音，接受他的救恩，你就是接受了他一切的恩典。由古到今，有许多轰轰烈烈光荣的死，有的人一死救了很多人的性命，有的人一死呢使国家危机安然度过，可是却没有一个人的死和耶稣的十字架一样，他的死救了过去的人、现在的人和将来的人，那些信服福音的人。耶稣是奇妙的救主。
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的家谱常常是让人望而生畏，因为一长串的名字不知道要读什么。以前呢，我都是跳过去直接读第二章，这次再读，神给了我新的看见。中国人重视家谱，慎终追远是我们传统的美德，先祖的过去增加了我们对自己的了解。犹太人也有一份家谱，不但记载了他们的过去，也让我们看到了神的计划是那么的细密而且漫长。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记录了耶稣的家谱，从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到耶稣，跨越了2000多年，一共有42代，46个人留下了名字。家谱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信心强大的亚伯拉罕、以撒、大卫，也有本来是非信徒外邦女子的拉合跟路德。神使用有丰功伟业的人，他也使用平凡卑微的人。进入了神的家谱，就像是进入了他的伟大的蓝图，都能够被神所用。而这些人当时都不知道他自己的存在跟所扮演的角色是牵系着一个伟大人物的诞生，随着带出影响全人类的事件。透过耶稣的救赎，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也进入了神的家谱，一代接一代绵延不绝。在我之前有很多帮助过我的属灵的贵人，没有他们我到不了今天，而我也陪伴一些人走过属灵的难关。每一个在家谱里的人都像涟漪作用，会影响很多自己所不知道的人。若干年后，当后人回顾我们现在这段历史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名字会跳出来，因为他们在神国里扮演了承先启后的角色，促成了神旨意的实现。想到这里，我忍不住对我身边的人多看一眼，因为我们的相遇都是在神的安排之中，而神把我放的位置也有他的心意，我要敏感于神的呼召，被他使用。希望我们都能够圆满完成我们在家谱里的任务，愿神的旨意成就。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我是谢德华。当我看看电视新闻的时候，偶尔会看见某一个国家的领袖在公共场合与老百姓会面谈话。有时候这不过只是给记者摄影的好机会而已。但是有时候它的确是难忘的时刻。我记得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攻击纽约世界贸易大楼，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去现场参看70个小时以前大楼所存在的位置。布什总统和消防队长巴比·巴克站在一块儿，感谢纽约市的消防队员，同时他们也鼓励美国国民。2004年11月底，中国主席胡锦涛先生去看望一位艾滋病患者，借着电视台，在10亿中国人的面前，胡主席一进门，带着微笑，主动地伸出他的手，与艾滋病患者握手。这个动作表示中国对艾滋病患者新的看法和关怀。2005年元月，海啸排排巨浪的由印度海底通过 亚洲的11个国家的海岸以后，印度尼西亚的总统亚头永诺先生前往灾区，亚头永诺向灾民表示关怀，说我们要显示我们的团结，我们的合一，克服在亚济省灾害之后的问题。那么我在以上所提到的这些事例，国际领袖表示他们和人民的同舟共济，说老百姓的问题是领袖的负担，老百姓的疼痛是领袖的责任。以上的这三件事情都很重要，但是在世界媒体之前都是出现短时之后不见了。我们都知道世界领袖都被安全人士围绕着，所以他们不可能随时跟老百姓往来。这些都让我想起耶稣基督跟一般的领袖有很大的不同。耶稣天天亲近老百姓，基督教的一个既重要又美丽的特点是耶稣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耶稣天天走我们时常走的路上，坐我们时常坐的地上，耶稣经历饥饿、失望、疼痛、试探，耶稣面对过毁谤、困厄、疾病和死亡，耶稣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这句话记载在新约希伯来书第二章。这样看来，圣经新约肯定耶稣基督与我们一样接受了苦难，所以他理解我们的痛苦。关于自己，耶稣曾经说过，他说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意思是他不拥有自己的房子，不拥有任何财产。但是耶稣接触麻风病患者，他与妓女谈话，与穷人吃饭，耶稣跟那些自以为是的人辩论，耶稣让瘫痪病者走路，瞎眼的看见，饥饿的吃饱，耶稣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也许您正在想，我为什么要跟您说这些？我心里想着的是2004年12月26日，印度尼西亚的海啸，11个国家，29万人失踪死亡，2000万人失去家园，这种灾害使得很多问题出现，比方说，神知道这个事情吗？和耶稣基督关心这些人吗？是的，基督徒深信神知道这个事情，我们也深信耶稣关心数百万人的痛苦。圣经肯定借着耶稣基督天上的神化身为人，参与与面对生命问题，如同您和我一样。我们面对生命苦难的时候，就如那些经过海啸的灾民，耶稣基督理解他们，同情他们，耶稣体会每一个人的情感、叹息和眼泪，耶稣知道万人坑里头的每一个人的名字，他参加每一次葬礼，他同情每一位 失去孩子的父母，他喜爱每一位孤儿。听众朋友，我请您取得一本圣经，阅读新约里头的四福音书，请您遇见耶稣基督，认识那位化身为人的神，这位参与一般人像你和我生命的神，这位理解我们的痛苦的神，这位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的神。朋友，我也愿这位神赐福给您。我是谢德华。
耶稣选择了残疾。你认识一些残疾朋友，但你有想过耶稣也曾是残障的吗？我是琼尼，欢迎来到琼尼之友。你们大概也知道，我常常寻求神的话，看看他对身体残障不便的有何话说。当我们念耶稣生平时，我们应该停下来想想我们的救主。他虽身体没有明显的残障，却为了来世间，放弃一切的方便，选择为我们成了残障。为什么我能如此肯定呢？在字典里，残障的定义是，把困难与障碍赋予一个超人的身体，为了要削弱它，使它变成与普通人一样的平凡。哇，如果我们用这定义的话，耶稣可以说是残障的。想想，是天父使他儿子成为残障。一方面，基督拥有完全的神性，拥有神一切无限的丰盛与能力，却把自己所拥有的倒空，成为奴仆的样式。说到残障，耶稣本来就有神的一切能力、权力，却舍弃了，成为无有。这不是一个阻碍，不是残障了吗？这不是把耶稣放在不利的地位上吗？整个宇宙万物，包括太阳系、星星、银河系，所有行星都是耶稣精心设计创建的。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却残障了自己，成为拿拉瑟小村里的一个卑微的木匠，一个人世间的一个木匠，限制了自己那创造银河系的无限能力，成了一个只是建木桌、木椅、木凳的木匠。耶稣更是那位发话者、宣告者，我们四周的一切因他发话而成。但这位以发话来成就时空的存在的耶稣，却把自己残障了，选择了对妓女、麻风病人、罪人说话。自撒旦堕落以来，因人类始祖犯罪的结果带来了痛苦与忧患，耶稣神的儿子把这些都蔑视了，看清了，宁愿把自己残障了，选择来到人间，体会了背痛、肌肉痉挛等等的人间疾苦，流了真汗、真眼泪，更流了真血。朋友啊，实际上耶稣承受的痛苦与限制，与我们那因遭遇不幸带来的痛苦大有差别。最令我诧异的是，耶稣基督是自愿成为残障的。也许有人会这样做，但我知道我是不会的。多么没趣，多么不易啊！面对四肢瘫痪不是等闲的事，那种艰难 是从一开始就要面对的。在我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残障人的照片，他住在非洲，这人我从未见过，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一看照片就意识到他所面对的困苦是多么不易呀。每当我看到他，就提醒了自己神的呼召，他要我把神的奇妙福音传给有需要的人。最后，若您今天收到这电台节目，又有身体残障的情况，那你就有一群好伙伴，也是最优秀的一伙，因为有耶稣在其中。他不像我们任何一个，他是自己选择成为残障的，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多么难能可贵啊。
意见分歧。
请大家安静。犹太议会行政评议会宣布开会，由大祭司该亚法担任主席。诸位议员阁下，你们都知道召开这项特别会议的目的。自从在毕士大池边似乎医好了瘫子以后，拿撒勒人耶稣居然到处旅行医病传道，违背圣殿崇拜的规律，使人不尊敬，并且羞辱长官及祭司们，换句话说，也就是你我。我们所担心的是，当他得到足够拥护他的人数的时候，他就会领导他们发动革命，自己做他们的王，这个我们必须加以阻止的。
那为什么自从毕士大池的神迹以后，堂堂本议会就一直想陷害耶稣，要把他置于死地呢？
尼哥底姆，你为什么老是唱反调？
我以为尼哥底姆的问题啊，问得很适当，应予回答。
好，我告诉你，我们是有些企图。
请问主席是为什么？
原因我已经告诉你了，阻止他，使他不致颠覆破坏上帝与罗马政府所制定的秩序。
你曾派遣侦探不断地监视他的行动跟言论，是不是？
是。
到现在为止，仍然无法找到逮捕他的理由。
队长，你怎么说？
是，老爷。派出去的侦探回来报告说，拿撒勒人耶稣这个他说话充满了智慧和权柄，他们都受了迷惑，无法下手拿他。同时他们也害怕百姓，如果公开反对耶稣，可能会引起群众的怒气，而威胁到侦探们的生命的。
尼哥底姆，这个回答你满意不满意啊？
暂时满意了。
诸位议员，现在我们得到的结论，那就是在大众面前，我们似乎不能公开的逮捕耶稣，除非我们设法引诱他进入圈套，让大家相信他是个假教师，不是推翻政府，就是要否定上帝的宗教制度。如果这个计策也失败了，那我们就必须设法暗暗地捉拿他，立刻把他送到秘密的地方，在那个，然后把他。凡是赞成这个计划的，请表示意见。
我赞成。
我赞成。
我赞成。我赞成。
尼哥底姆，你有没有意见？亚利马太人约瑟，你也没有意见呢？
我还没有打定主意呢。
到了适当的时候，我会表示意见的。
队长，继续派侦探侦查每个角落，你们大家都给我记着，我们要把耶稣诱入圈套，使他再也无法获众，并且在大众的面前公开的羞辱他，这样我们才可以重新做百姓们尊敬的领袖了。下一次他一到祝棚节的会场时，就应该立刻告诉众人，他从来没有上过学，没有资格教训人。
虽然耶稣在祝棚节过了一半才来到耶路撒冷，他立刻开始天天在圣殿中教训人。
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我来的。
哎，是的，大祭司，耶稣公开的宣布他是从上帝那儿差来的，所以我立刻回来向您报告啊。
嗯，你听到百姓们说些什么没有？
哎，我听见有人问呐，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行的更多吗？
我们必须立刻下手。队长。
是，老爷。
带人到圣殿去，找到耶稣，把他抓起来，带到我这来。
是，老爷。立刻遵拜，老爷。
他在那儿，去去。
不不不，等一等，他就要向众人说话了，让我们先听听他要说什么。
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
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那是什么意思呢？
队长，耶稣抓来没有？
没有，老爷。
为什么没有抓来？
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法的。
这成什么理由啊？
耶稣说话充满了权威和力量。
你们也受了迷惑吗？
我
长官和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信他？
有一些人信他，老爷。
带人到圣殿中去，这一次一定要把耶稣逮到，我们有充分的证据把他处死。
大祭司阁下，不先听他本人的口供，难道我们的律法就定他的罪吗？不可以。
尼哥底母，难道你也是他的门徒吗？哼，议会宣布散会。
节期的最后一天是最大的日子，祭司在使人印象深刻的仪式中重演击打磐石出水的历史故事。当银号吹响的时候，快乐的群众发出欢呼。祭司拿水罐在基伦溪中打水，将水罐举得高高的，按着音乐的节奏，将水慢慢地带到圣殿中，然后将水倒入一只银盆。同时又有一位祭司将一罐新酒倒入另外一只银盆中。水和新酒从银盆中同时流进一根管子，混合的水跟酒又重新流入吉伦溪，最后流入死海。节期的末日，耶稣提高了声音， 使圣殿整个院子都能够清晰地听到他说：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这个人真是像摩西一样的先知啊。
是的，
我说呀，他是基督弥赛亚。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陆传，咱们又见面了。今天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信耶稣免轮回。轮回的思想辖制中国人的灵魂呢，有数千年之久。中国人必须要从这个噩梦中被拯救释放出来。自佛教东晋传入中国以后啊，也带来了轮回的思想。站在爱护中国文化的立场啊，轮回思想进入中国文化，实在是一场巨大的浩劫。把一个超强的病毒啊，注入到了亿万中国人的心灵里面，辖制中国人的灵魂，世世代代噩梦连连，挥之不去。六道指的是什么呢？六道指的是天道、人道、阿修罗、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人呢，不再是单纯的人了，是有可能进入天道，但 更可能沉沦下坠，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边轮回。在佛教之前的中国文化，以孔子和儒家为主流的思想来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也没说过鬼会变人，人会变畜生此类的话。而对过往的先人呢，孔子说的是慎终追远，明德归后矣。对于死后的世界，孔子以诚实的态度说，不知生焉知死。佛教的六道轮回传入中国，有时的老祖宗虽反对过，比方说韩愈的赤佛论，然而却有更多的人不能够洞察明辨。既然轮回是宗教主张，也是一种大胆的假设，要不要信呢？当然得小心求证。以杀生的戒律来说，我在今生有意无意地杀过为数众多的众生，包括蟑螂、蚊子、蚂蚁等等。像我这样造业的人，在世界人口中至少占一半。按照因果循环，应该没有资格往生到人道或天道去。那么世界人口又怎么会越来越多，至今达到60多亿呢？轮回多半啊，是东方文化的观念。地球上还有许多民族不知道有轮回，或者呢不认为有轮回。那么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死后要不要去轮回呢？清代大学问家纪晓岚也在问，世界之大，人有中外东西之别，何以凡从阴间得来的消息只有中国人而不见外国人呢？亲爱的朋友啊，这就好比有甲乙两个人在河床的小路上行走，来到水流湍急之处啊，有一座便桥。这时候两个人有不同的意见，甲说走过便桥就到了彼岸了，乙却说呢，我要下到河里去，流到下边一点的漩涡里头转一转转一转，靠自己想办法再爬起来，或许可以飘到对岸。甲是信耶稣的人，便桥啊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彼岸是上帝的国度。当他看到同伴乙要如此行啊，怎么能不心急呢，不劝阻呢？少数中国人素来啊喜欢明白真道，追求灵性，探究灵魂，若是得以认识耶稣基督，也就不必受六道轮回的辖制或者是迷惑。明白每一个人的生命和灵魂呢，在上帝眼里是何等宝贵，在基督里能够享有何等取之不尽的丰富。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当你信了耶稣啊，就拥有永恒的生命，就像个天路客往天国直奔，即使离开了这个人世呢，也不必下到阴间去向阎罗王报道，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轮回。圣经约翰福音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自然而然的，上帝的儿女就不必也不可能在六道法轮里边绕来绕去或跳进跳出。上帝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能响应他的呼召，成为他的儿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其中也包括您。好，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回再会。
我的二女儿甜甜，现在虽然是一副青少年特有的酷模样，但她小的时候可是一个非常贴心可爱的小甜心，朋友总说她是人如其名。她和姐姐相差4岁，对姐姐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不管姐姐做什么，她总是想一窥究竟，让她的姐姐 Teresa 很不耐烦。于是乎，姐姐很不友善地关起房门，并且贴出了一个告示，写道 Melissa do not enter， 意思是不让甜甜进她的房间。当甜甜看到这个告示后，你可知道当时6岁的她是怎么回应的吗？是向我哭诉呢，还是跟姐姐大吵大闹呢？都不是，她只是一言不发，也如法炮制地贴出了一个告示在她的房门上，两边写着爸爸妈妈欢迎入内，而中间以加大醒目的字体写着姐姐请进来。 当他的这个昭告一出现，我一句话都不需要讲，姐姐马上拿掉他那相形见绌的告示，原本一场即将挑起的争端就这么云淡风轻地化解了。我当时真是对甜甜这种以善胜恶的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将这个告示珍藏至今，并衷心地祈愿他长大以后不让世故磨掉他那纯真良善的真智慧。美国林肯总统有句名言说，消灭敌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将他变为我们的朋友，我们也因此可以拥有更美好的世界。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虽然不容易做到，但却是最有智慧的抉择。愿神帮助我们常常靠主得力，战胜血气，在想要以牙还牙以前先吸口气，求神给我们以善胜恶、化敌为友的智慧。因为圣经上说，你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马书12章21节。祝福您朋友越来越多，敌人一天比一天少。
为义受逼迫的人，基督徒跟随主的路途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主告诫我们说，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路加福音9章23节。同时也勉励我们，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马太福音5章10节。当今的世界还有为义受逼迫的势力吗？今天我们和您分享的是一位坦桑尼亚牧师的亲身经历。坦桑尼亚的基督徒在穆斯林占绝大多数的地区会受到迫害，不仅家庭和教会可能受到袭击，来自家庭成员的强烈压力也是司空见惯的。比如清真寺的祷告因被一群蜜蜂入侵而中断，这也要算在附近教会做礼拜的基督徒身上。基督徒的守夜祷告也会成为暴力攻击的导火索。2014年10月的一天晚上，克里斯和朋友迪奥尼兹正在做守夜祷告，轮到他休息时，睡梦中他突然感到有一道强光照在脸上，一个头戴矿灯的男子在他的脑畔挥舞着一把弯刀，从清真寺里冲出的一群男人开始袭击他们在教堂里遇到的任何人。克里斯试图保卫自己，可他只能用胳膊来格挡刀刃。他听到主在他的耳边吩咐拾起一块石头来，于是他就捡到一块石头并奋力将它掷了出去，石头不偏不倚将袭击者击倒在地。克里斯左腿受伤很严重，脚踝以上的部位几乎像断了一样，毫无知觉。在这群暴徒逃走以先，一个男人丧心病狂，用一把大砍刀又连砍了他3下。迪奥尼兹头部被打得鲜血淋淋，踉踉跄跄撞到一堵墙上，一头栽倒在教堂的前部。这是克里斯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朋友，担心袭击者还会返回，克里斯艰难地站起来，半爬半滑地来到一条大路上。他向神呼求，神啊，求你原谅我，如果我有没有听从你的地方，求你饶恕我，并请收下我的灵魂。神没有放弃他。大约凌晨2:30，一个好心的女人发现了他，弄了点水给他喝，又打电话给警局，最终他被送往医院。迪波拉，克里斯的妻子，得知丈夫严重受伤，迪奥尼兹被杀害的消息，匆忙赶到医院，她禁不住开始哭泣起来。这时一个声音说，不要害怕，我和你们在一起。有素不相识的人来到医院，给 给克里斯送来一些食物和饮品。当迪波拉拿过一瓶饮料要喂给丈夫时，她忽然感觉到圣灵在制止她不要这样做。当她质询是谁带来了这瓶饮料时，一个男人飞也似的逃了出去。警方后来确认盛果汁的瓶子里有毒，在另外一个男人主动提供的食物中也检出了致命的毒素。令人吃惊的是，那因袭击和谋杀罪被捕的暴徒却被释放了。克里斯后来还在城里遇到过那些参与袭击的人，他选择原谅他们，正如主所言，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23:34。寻道者之声的童工去医院探访了克里斯，并承担了所有的医疗费用。他能活下来真是一个奇迹。如何才能向神为我所做的一切献上感谢呢？他和迪波拉决定将自己的土地捐献给教会。会众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喜极而泣。迪波拉说，求神丰盈地祝福每个人，每次我陷入绝望的时候，神的供给都时时到来，使我重燃信心之火。他们决定搬离小镇，克里斯创建了一间规模不大的禽类养殖场。不久，他们又经营所得的收入，又买了一小片土地，在上面盖了一间教堂。教会目前已经有71名会员，还有150名儿童定期参加敬拜。克里斯是他们的牧者。克里斯希望主在给穆斯林传福音的事工方面为他开门，他想显现给穆斯林同样的爱。听众朋友，我们讲完了克里斯为义受逼迫的经历，他的榜样值得我们效法，他的遭遇值得我们深思。如果同样的遭遇发生在你我身上，我们是否能像克里斯一样选择信仰，继续跟随主为他做工呢？我们做好为义受逼迫的准备了吗？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说，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彼此尊重，容许家人拥有自己的秘密。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在我们讨论耶稣是个好老师这个话题的时候，您或许心里还有疑问，您会说，说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反正耶稣已经不在世上了，他这个老师再好，我也做不成他的学生了。我这里要和您说一些好消息。第一，耶稣所传的道依然是活的，都写在圣经上。第二，耶稣死后又复活了，他和神在一起，他也借着圣灵活在基督徒的心里，而且他也要再次到来的，让信他的人得到永生。所以他这个老师还在招收学生，他在等着你。如果说耶稣是个好老师，那么反过来想一想，怎样才能够做他的一个好学生呢？总的来说，一个学生的成绩好不好，有三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第一是能力问题，第二是意愿问题，第三是环境问题。做耶稣的好学生并不需要您具有超常的学习能力。作为耶稣的学生，您会遇到好多同学，这些同学有的一字不识，有的是专家教授，可大家在领受神的道理上都一样有机会，因为耶稣的道理是深刻的，可又是浅显的，是影响深远的，也是立竿见影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常常祷告，求他加添智慧，我们要常常读经，常和其他的基督徒交流，这些方法都可以强化学习能力。希伯来书里边说，人开始听到就如同一个吃奶的婴儿，可是渐渐的我们就长大了，能够吃肉了。学习仅仅有能力
还不够，有能力，那么你愿不愿意去学呢？这也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我们经常听到老师或者家长批评孩子，说你有能力，可就是学习态度不好，不肯学。其实领受耶稣的道理也是一回事，做耶稣的好学生要有很强的学习意愿。有的人即便做了耶稣的学生，可是不把领受他的话语放在自己生活中的重要位置，这样一来就会不进则退，在耶稣的道理上不得长进。要做耶稣的好学生，我们就要愿意学，把他的道理放在自己生活中的关键地位。有能力学，愿意学，这还不够，还得有一个比较好的学习环境。孟子的母亲为了给孟子创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三次迁移住所，最后住在学校的边上，让孟子从小接受良好教育。孟母三迁，成就一代儒学宗师。那么我们想做耶稣的好学生，应该怎样去三迁呢？我们可以去结交一些有同样信仰的人，去参加查经班，去教会听道，去听福音电台，这些都有利于我们在灵命上的长进，都是好的环境。其实和一些有信仰的人交往，在我自己的生活各个方面都有很多影响。我就从自己周围基督徒的身上学习到了很多的为人处事之道，比如如何养育子女、婚姻家庭这些方面。我也从他们身上看到基督徒的人生是积极向上的人生，是健康的人生，是喜乐的人生。基督徒这个中文词语很有意思，从字面上看也就是做基督的徒弟。基督是个好师傅、好老师，我们愿意不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他，做个好徒弟、好学生呢？做个基督的好学生，您不需要任何入学考试，也不需要交纳任何学费，可是您结业的时候，您能够拿到一张通往永恒生命的证书。听众朋友，您愿不愿意加入到这个日益壮大的学生行列，得到永生的道路、真理、生命呢？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May the glory of the Lord endure.
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